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8号星期三，而是国际新闻。美国联邦参议院跨党派议员星期二提出正确认识并且采取措施增进与东盟关系法案，界定东盟是具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国际组织，让东盟秘书处人员在美国亦都能够享有其他多边组织使团、外交官同样的待遇，说这个将有助于东盟在美国设立永久性外交使团。法案由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议员梅乱德斯、民主党议员达克沃斯和外委会共和党首席议员李斯、共和党议员罗姆尼是共同提出。东南亚被视为美国和中国在全球竞争的重点区域之一，而囊括东南亚十国在内的东盟自然是两强积极争取的对象。拜登去年11月亲赴柬埔寨首都金边出席第10届美国东盟特别峰会，并且确定双方关系升级为更加密切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梅乱德斯说，美国与东盟的密切关系是美国的印太政策的核心，该法案表明了美国对建立这个重要关系的持久的承诺，并且确认美国在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保持强大、可靠和积极的存在。李斯指出，随着好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越来越多地参与掠夺性的经济行为，美国必须透过贸易、投资和其他的经济活动更加关注东南亚。美国国会多名议员日前写信给美国能源部和情报机构负责人，敦促美国能源部和情报界对新冠病毒可能起源和实验室泄漏的调查保持透明度。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办公室星期二发表声明说，麦考尔议员和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主席海西·麦克莫里斯·罗杰斯已经写信给美国能源部部长格兰霍姆和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内容涉及美国能源部对新冠病毒起源的评估。能源部最近的评估是得出结论，说新冠大流行很可能是由中国的实验室泄漏引起。两位议员认为，能源部的报告重申了麦考尔议员2021年8月份提出的报告当中的相同发现。麦考尔的报告发现，大量证据证明该病毒是从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麦考尔和罗杰斯议员认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他们过去的领导层致力于压制有关新冠病毒大流行是与病毒研究相关事故结果的可能性的讨论。他们是要求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立即采取措施解密能源部的评估。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杰罗姆·鲍威尔星期二说，美国经济增长步伐快过预期，这个有可能促使联储局决策的人员以快于预先计划的步骤来到提高利率。加息是为了压制开支和借贷，以期是控制持续升高的消费者物价。相当于美国中央银行的联储局的决策人员已经是释放信号，说他们打算在今后几个月期间的联储局会议上逐步将基准利率提高 0.25 个百分点。但是鲍威尔对参议院银行委员会说，这个有可能不足以压制美国的通胀率。在1月份结束的12个月的期间，美国的通胀上升了是 6.4%， 这个是联储局认为能够接受的 2% 的大约3倍。
The latest economic data have come in stronger than expected, which suggests that the ultimate level of interest rates is likely to be higher than previously anticipated.
鲍威尔说，最新的经济数据结果比预计的是更为强劲，这个显示最终的利率水平有可能高过之前的预期。假如数据在整体上示意必须要更快紧缩，他们做好了加快加息步伐的准备。总部位于德国的维吾尔人权组织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已经被加拿大立法者和挪威青年自由党领袖提名争取2023年诺贝尔和平奖，以表扬他们为结束维吾尔人种族灭绝和吸引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共产党侵犯新疆维吾尔和其他特厥人的人权。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批评了这个提名，声称该组织与恐怖组织有联系，授予他们奖项不利于世界和平。 这次共同为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进行诺贝尔奖提名的分别是加拿大国会议员萨米尔·祖贝里，他同时也是国际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和加拿大维吾尔议会友好小组的联合主席，加拿大国会议员布鲁内尔·杜塞佩，挪威青年自由党领袖安布雷维克。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蒂尔克说，冲突、气候变化、贫困和歧视造成的危机扩散正在侵蚀民众的根本权利和自由，威胁世界各国的稳定。蒂尔克在星期二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对全球的人权局势进行回顾，他说，人类四分之一今日生活在受暴力冲突影响的地区，平民受害最大。他然后批评俄罗斯发动的乌克兰战争导致令人震惊的巨大的平民伤亡和毁坏。他同时说，叙利亚人经历了12年的流血是最大蔑视人权造成伤害的缩影。另外他说，利比亚是存在普遍暴力，武装帮派控制了海地，印巴克什米尔地区的人权局势令人担忧。他强调说，歧视和种族主义对人类尊严构成致命威胁，阿富汗的妇女就遭受了空前的压迫。蒂尔克批评伊朗歧视妇女和女童，谴责伊朗处决四名抗议当局专制统治的人员，并且判处17名抗议人士死刑。有关中国方面，他的办公室记录了严重的担忧，尤其是大规模肆意拘留和当前的家庭分离，并且提出了需要具体后续行动的重要建议。据知情的美国官员透露，拜登政府正在考虑拘留非法进入美国的移民家庭，同时准备停止美墨边境进行的新冠限制。这个将会是2021年年底官员停止拘留移民家庭以来一次重大的转变。美国面临越来越多的移民在墨西哥边境寻求避难，一直采取更多的措施限制移民。新冠时期的限制措施允许美国移民官员迅速遣返大部分移民，在疫情高峰的时候很少有家庭被拘留。根据目前的政策，抵达美国墨西哥边境的移民家庭被放入美国，等待日后在移民法庭出庭。政府在德州两个家庭的拘留中心能够拘留是大约3000人，这两个中心目前拘留非法进入美国的单身成年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 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你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呢，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报道蔡英文将会访问美国，同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喺加州会面。有专家认为呢个系务实亦不挑衅嘅明智做法。我哋亦会报道前香港支联会三名常委拒绝向国安警交资料罪名成立，专家就质疑控方证据大量隐藏，违反咗公平审讯嘅原则。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究竟边个掌港澳事务呢？王沪宁同埋丁薛祥嘅呼声最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3月8号出席中国全国政协港澳联组会议，王沪宁同另一名政治局常委丁士祥被视为新一届掌控港澳工作的热门人选。有分析就认为无论哪个被委任都无法掌握实权。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全国政协港澳委员3月8日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参加联组会议，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出席同委员交流，会面历时个几钟头。政协委员蔡冠森会后引述王沪宁话：海外对香港实际情况不了解或者误解，希望委员向国内外说好一国两制故事，等全世界理解。
有好多内地嘅人，佢哋就误解咗我哋香港嘅情况。我哋点样将香港实际嘅环境话俾外国听呢？令到一国两制唔单止香港人，唔单止内地，亦都全世界嘅朋友都要知道一国两制嘅优点喺边度。呢个系一个成功嘅案例。所以他很希望呢，就我们呢，就能够将我们的信息带到去全世界。
今年的中国全国两会将会决定由哪个接替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主管港澳事务。3月7日，另一名政治局常委、人大主席团常务主席赵乐际会见了港区人大。对于王沪宁和赵乐际分别会见港区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对美国之音表示，外界无需过分揣测。
每一次尽管有中央领导人出来见港澳，
刘瑞兆话，每次尽管有中央领导人出来见港澳代表团，但是并不代表接见代表的政治局常委就是即将主管港澳事务的人。赵乐际五年前亦都同港区政协委员会面，但是其后主管港澳事务的是韩正。有分析认为，政协向来都是主责接触港澳台民众的统战机关，因此看好可望接任全国政协主席的王沪宁会主管港澳事务。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香港时评人桑普表示认同。
他的形象上是一个幕僚，是一个智囊，是一个
桑普形容王沪宁是一个幕僚，是一个智囊，一个出谋献策的人。他可能在形象上被赵乐际占优，但是实际上他的心是铁的，跟共产党揽在一起，对台湾对香港只会是更加一盘棋，一手对台湾施以软攻，一手对香港施以硬攻，咁係需要一个人嚟统筹。从中共嘅角度嚟睇，王沪宁更能升任统筹嘅角色。包括刘瑞兆在内嘅部分观察人士就认为，被视为习近平亲信嘅政治局常委丁士祥，行政手腕极佳，而且非常熟悉香港事务，有条件成为港澳事务一把手。
以前林郑月娥到北京或者到上海，
刘瑞兆话：以前香港前特首林郑月娥到中国大陆同习近平会晤嘅时候，丁士祥曾经同场出现。今年全国人大开会，习近平出席江苏小组会议，陪伴左右嘅就系丁士祥同另一名政治局常委蔡奇。刘瑞兆推测，同丁士祥相比，赵乐际并未获得习近平充分信任。
习近平对港澳工作抓得很紧，那么他对赵乐际的
刘瑞兆话，习近平对港澳工作抓得好紧，他对于赵乐际的信任好可能是不如对丁士祥。赵乐际出任中纪委书记期间，当时中纪委的实权并不在赵乐际手上，而是在杨晓道手上。由2003年开始，香港事务一直由中共政治局常委主管和决策，但是刘瑞兆认为，未来五年无论哪个是港澳事务的一把手都无法掌握实权。
以前韩正也是港澳小组组长了，但是他有实权吗？
刘瑞兆举例说，以前韩正也是港澳小组的组长，张德江也曾经是港澳小组组长，那他们有没有实权呢？是没有的。 未来边个去负责港澳事务实权都会在习近平手上。虽然习近平在港澳事务上没有组长啊或者是主任之类的头衔，就等于对台工作，习近平亦都不是对台办或者国台办的乜嘢人，但是权力仲是在他手上。2019年香港爆发史无前例的反修例风波，其后北京在香港实行港版国安法并完善选举制度。时评人桑普就相信北京不会因此放低心头大石，未来掌管港澳事务的政治局常委会将维护稳定视为重点。
应该是党国的安全重于一切了，党国的安全他们认为说是严防死守。
桑普说未来党国安全会重于一切，党国安全会被严防死守，如果香港出现任何分裂挑战甚至是争取自由民主人权的苗头都会受到打压。近年北京和港府经常将香港的社会冲突或者矛盾和所谓外国势力挂钩，刘瑞兆则认为这是罔顾事实。
外国都是因为先看到管制上面有什么问题。
刘瑞兆说外国都是因为见到香港的管制出现问题和老百姓的意愿有冲突，才会见缝插针。如果没有内部因素，外国人怎能够搞乱香港呢？就等于现在两岸关系很紧张，但是如果两岸关系越来越缓和的话，外面是很难插针的，大家必须搞清楚因果关系。刘瑞兆预料在可见的将来，香港的经济政策会保持宽松，相反政治上就会继续收紧。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前香港支联会三名常委拒绝向国安警交资料罪名成立，但是专家就质疑控方的证据大量隐藏，违反了公平审讯的原则。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咁香港警方国安处前年系首次引用港版国安法实施嘅细则，只有理由相信香港支联会系所谓嘅外国代理人，要求时任五名常委提交资料，但被拒绝。已经解散的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等三名常委否认并没有遵从通知规定提供资料罪，在上个礼拜六被香港裁定罪名成立，押后一个礼拜听取辩方求情。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是控方提出的书面证据以所谓公众利益豁免权为理由，以黑色墨水将绝大部分的内容遮盖，而且由始至终并没有回应支联会是哪一个国家或者组织的所谓外国代理人。有香港的大律师质疑这个是违反了公平审讯。下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2021年8月25号香港警方国安处指有合理理由相信有32年历史的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首次引用港区国安法实施细则附表5，向时任五名支联会常委发出通知，要求他们在14日内提交多项资料，包括支联会自成立起的成员资料和自2014年起和多个组织的活动资料和通讯记录。时任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在提交资料限期前召开记者会，否认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的指控，表明不会向警方国安处提交任何资料。其后周幸彤和四名时任常委到警察总部递交公开信，重新立场，被警方严厉谴责。同年9月8号递交资料期限届满，支联会时任五名常委周幸彤、邓岳君、徐汉刚、梁锦威、陈多伟被警方先后拘捕，被控告没有遵从实施细则通知规定提供资料罪，成为首宗港区国安法实施细则刑事审讯案件和首宗拒交资料审讯案件。 案中两名被告梁锦威、陈多伟认罪，被判监禁3个月，两个人已经刑满出狱。其余3名被告周幸彤、邓岳君、徐汉光不认罪，经历16日横跨5个月的审讯，由首次提堂到上个星期六，即是3月11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裁决，历时接近1年半。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是控方提出的书面证据以公众利益豁免权为由，以黑色墨水将绝大部分的内容遮盖，而且由始至终没有回应支联会是哪一个国家或者组织的外国代理人。审理本案的国安法指定法官罗德全上个星期六裁决的时候表示，参考国安法条文和相应案例，认为实施细则同样不容挑战，不受司法决定的左右，本案涉及的递交资料通知书门槛不低。法官认为警务处处长指支联会为外国代理人的说法方向正确。法官又表示，涉案通知书是合理和合法，获发通知书的5名被告有责任对通知书作出回应，但是从5名被告共同签署递交给警方的公开信可见，各被告明显没有意图提供任何资料。法官认为各被告拒绝遵从通知书是没有理据，裁定3名被告罪名成立，押后一个星期至到星期六，即是3月11日听取各被告求情。法官向传媒颁发判词的时候，附上控方指涉及公众利益豁免权的证物复印本，包括周幸彤在审讯的时候表示，我只是收到很多页的黑色墨水的文件，当中包括出庭作供的国安处处理高级警司洪毅的调查报告，以及警务处处长向保安局递交申请向支联会等人发出递交资料通知书的申请文件。当中28页的警方调查报告，控方以公众利益豁免权为由，以黑色墨水将其中22页遮盖部分或者绝大部分的内容，或者以代号称呼相关组织和人士。法官表示，控方以全面披露资料将会对正被调查的国安案件构成重大危害为理由，而向法庭提出公众利益豁免权的申请，要求保留部分资料不提供给辩方。法官同意该等正被调查的案件属于大规模的行动，除了支联会之外，亦都涉及其他调查的目标。法官认为，当有需要的时候将部分资料除去的时候，是必须以维护公平审讯为原则。大律师萧志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过往都有刑事检控的案件，控方需要遮盖部分证据的内容，包括年幼的性侵受害人，控方会遮盖受害人的名字，亦有涉及2019年社运案的作供警员，要求遮盖名字和警员编号等等。但是本案的控方证据，连法官都未能取得没有遮盖的内容，实属罕见，质疑辩方未能够取得足够的资料去抗辩。
如果有些东西遮了的话，法官和辩方是由那份没有遮过的东西看的，让他们可以抗辩，可以去理解，然后任何情况如果要公开的时候才捉回遮不黑的。但是照我理解，我相信官看的份都是黑的，而 defense 即是被告看的份都是黑的，他都不知道是告你的基础是什么。即当时试过 expiry 即是非公开聆讯处理咗啦，咁但系跟住咗周鸿龙都问过噶嘛，即系好明显系冇答案啦，冇一份干净嘅俾佢睇啦，咁我都唔知道你基础喺边度，咁我点答辩点抗辩啫？跟住问你，你又十问九唔答，系啊，咁系啊，即系老实讲，你都要话俾我知你有乜嘢，跟住话俾呢个说法嘅，其实好简单，你真系觉得冇问题嘅，你可以叫呢一部分你唔好写，你唔好讲出嚟，证人呢部分你唔好讲出嚟，你写低。俾法官同埋俾控方辩方方睇啲文字咪得咯，即系遇到一啲例如一啲年幼嘅受害人去啲一啲性侵犯案件嘅时候，我哋唔会写，我哋唔会讲佢嘅名字喺庭度用代号啦，或者你写个名喺张纸度，然后传阅咯，咁旁听嘅人士咪唔会知道咯。
至于控方由始至终都冇回应支联会系边一个国家或者组织嘅外国代理人，萧志文认为控方嘅案情同埋指控太过空泛，辩方无从答辩，亦都唔清楚应该提交乜嘢资料。
辩方要答辩抗辩嘅时候咧，就需要考虑你嘅检控基础系乜嘢啦。你话我做过啲乜？如果你话我犯法嘅，我要知道你告我乜嘢，个控罪系乜嘢，个控罪入边嘅元素系乜嘢？咁即系话你要讲到我做过乜嘢啦，同边啲人有我系边啲人嘅代理，你话我系代理人啊嘛？咁你系我系边啲人嘅代理人？咁当然你话俾我知啦。咁如果冇嘅时候，我其实我同哦，我系间贸易公司，同世界各地100个唔同嘅货主都有交易嘅话，咁你我话我同边个人，咁我要唔通我将100个人所有资料俾晒你？你要话俾我知系乜嘢，我先可以俾你，我亦都可以先至可以就住你要指控我呢一部分嘅基础咧，作出一个答辩去抗辩。咁我乜都冇嘅时候，我点样准备我案件？即系点解我哋检控嘅时候，除咗个控罪之外，就会有个案情，就系话你做过乜嘢？你任何案件都由交通好。伤人好，如果伤人嗰日你可能有受伤，伤势报告点样伤，发生咩事，点样拉你，所有都有过。呢个系个案情，控方案情嘅一部分。你话俾我知，我先点抗辩噶嘛？
萧志文认为，控方对外国代理人嘅指控冇特定嘅描述，辩方可能只系同一啲外国组织人士或者系私下交流，都被认为涉及外国代理人嘅利益，而控方以公众利益豁免权为由，唔向辩方披露指控嘅理据。萧志文表示，情况相当唔理想，对辩方相当唔公平。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本案是首宗被指控为外国代理人的案件，但是控方没有提出足够的理据去证明已经解散的支联会是哪一个国家或者机构的代理人，没有让各被告有足够的空间去抗辩。谭美德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很多公司机构和外国的公司或者商业组织有联系，或者金钱交易等的往来，如果外国代理人的指控太过空泛，可能影响商业运作或者是学术交流。至于本案追溯到支联会1989年刚刚成立的组织宗旨和活动，谭美德认为让外界质疑国安法实施的时候，当局曾经表示不会追溯过往并非事实，而且可能违反普通法的原则。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面有关美台关系嘅消息。咁自从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海文麦卡锡年初上任以嚟，佢是否同前任议长佩洛西一样访问台湾嘅问题咧，就引起咗好多关注。不过而家有报道话，台湾总统蔡英文将会喺嚟紧四月出访中美洲行程当中访问美国，并且同麦卡锡喺佢选区加州会面。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一个务实又不挑衅的明智做法，可以避免北京重演去年的激烈反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金融时报星期一3月6号报道说，台湾总统蔡英文已经说服到美国众议院议长海文麦卡锡在加利福尼亚州会面，而不是在台北，来到谋求避免来自北京咄咄逼人的反应。中国政府称他从未统治过台湾是他的领土一部分，并宣示不排除以武力实现统一。麦卡锡的前任南希佩洛西去年8月份访问台湾之后，引发北京当局强烈反应，随即在台海周边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报道援引一名台湾高级官员提到台湾方面提供给麦卡锡团队的信息，话我们分享了一些情报的，关于中国共产党最近在这里做什么，以及他们带来的威胁。这名官员还说，中国现在并不是处于一个好的地位，看来北京当局越来越多的决定会由习近平和他的亲信来到做出。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针对美国之音请求对蔡英文总统将会在美国与麦卡锡议长会面的报道，至平时答复说，总统出访邦交国家相关安排均照惯例进行，而家并未有相关资讯进一步说明。美国非党派捍卫民主基金会高级中国问题研究员克雷格 辛格尔顿上个礼拜先至喺《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建议麦卡锡与其访问台湾，不如邀请蔡英文到华盛顿对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咁就不至于发出正式承认台湾政府嘅信号，又能够达到支持台湾嘅目的。对于蔡英文将会到加州与麦卡锡见面嘅报道，辛格尔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虽然中国对美台领导人几时以及在哪里会面当然没有否决权，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北京当然有一票。他认为麦卡锡议长与蔡英文总统做了正确的决定，避免不必要地重演去年佩洛西访台之后的后果。在加州见面的决定是一个原则务实以及最重要的，也就是最不挑衅的可行的选项，因为美国与台湾领导人正在增强关系并阻压中国进一步的咄咄逼人行动，希望更多还未有访问台湾的国会成员能够到加州听他讲话。不过辛格尔顿亦都说，中国无疑会抗议蔡英文在加州的演说，甚至有可能发动有限度的军事演习作为回应。不过北京的过度反应可能会造成反效果的，因为他有可能被某一些台湾人视为在2024年选举之前的不必要挑衅，而这样反而将伤害到北京所支持的国民党的机会。美国内华达州立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政治系助理教授黄云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认为蔡英文选择在美国与麦卡锡会面是聪明的，因为上一次佩洛西访问台湾时虽然令到台湾能见度大增，佩洛西也非常关注台湾的人权发展，但那阵时亦都为中国直接在台湾周边演习的借口借此恐吓台湾民众，让台湾民意对佩洛西访台更为两极化。因为佩洛西访问台湾亦都并未带来其他的实质政策进展，例如两岸经贸协议、其他协议等，因此台湾民众会觉得虽然欢迎访客，但亦都带来麻烦，而将这个麻烦造成的成本需要是台湾人去承担，例如飞弹炸鱼。黄云恩指出，金融时报的报道提到这一次是蔡英文说服到美国议长不要访问台湾，他认为这种讲法使得蔡英文持续维持让台湾不要成为麻烦制造者的形象更为鲜明。因为在2016年之前，尤其在陈水扁政府时期，美国政界经常有人发言指称台湾是麻烦制造者，但这一次蔡英文选择访问美国，在美国与议长会面，这个完全就是美国的家事了。假如中国再度对台军演，就更加显得中国不讲道理，因为又不是美国人飞到台湾，而是事情实际发生在美国国土，但中国总不能够对着美国国土去军演啩。至于中国可能会做出乜嘢样的反应呢？黄云恩话，由于中国对自身经济的反弹感到满意，习近平都强调要全力拼经济，因此他认为在口头谴责和军演两个选择中，北京当局的考虑可能会取决于美国对中国在经济上的作为。过去美国对中对台会两面都给一些好处的，有时候是里面，有时候面子。假如美国在同时例如降低一些对中国的关税，或者是允许其他进口之类，或许中方反应就不会那么大，因为他们可以同时用大外宣宣传，这个是美国议长协战的表现，在民族主义上给个交代。不过如果美国没有类似的对中国较缓和的作为，黄文恩说中国就有可能利用先至宣布增加的年度军事开支重新在台湾附近军事演习。美国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萧良奇亦都认为，中国对蔡英文在美国与麦卡锡议长会面的反应应该不至于过度激烈。萧良奇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邮中说，麦卡锡在蔡英文总统过境美国时与他会面是完全适当的，北京将会抗议，如同他总是抗议美国国会议员与台湾总统会面一样，但他的直接反应可能会比如果是众议院议长访问台湾要来得静默一些。不过尽管如此，但萧良奇说， 重要的是要记住，这个不一定表示麦卡锡议长不能够或者不会在迟一些的时候去访问台湾，或许甚至在年底之前这样做。我的看法就是议长仍然应该在任何有需要的时候去访问台湾，因为北京的政治目标是要在国际上孤立这个民主倒罪，而这种访问是支持台湾与其人民的重要政治可视信号，而且对鼓励这个民主倒罪的国际支持者亦都有积极展示的效果。萧良奇说，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项目执行主任葛莱尔星期一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一场关于北京如何评估美国对台政策的讨论中说，他认为麦卡锡今年访问台湾的机会很低，不过他亦都从中方人士听到一些关于他们认为美国应该如何处理麦卡锡访台的讲法，他们一直都在发出一些类似协调过的信息，这个就是如果麦卡锡访问台湾，美国亦都应该派一位高级别政府官员访问中国来减轻负面的影响，同时都发出信号说美中关系对拜登总统非常重要，尽管他没办法阻止众议院议长到台湾旅行。葛莱尔说，中方有特别建议让副总统贺锦丽访问中国，不过他并不认为麦卡锡有可能很快会访问台湾。事实上，我认为只有很低的可能性麦卡锡议长会很快访问台湾，不会在今年。葛莱尔强调的重点是在于中国对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有所担忧，希望美国采取步骤恢复这个政策的可信度。他亦都听到中方人士的一些建议，例如拜登总统可以说美国反对台湾独立，美国官员可以说台湾不是一个主权国家，有人话俾我听前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盖曾经这样讲过的，我们亦都应该再次这样讲，就是美国不反对和平统一，这个是中国长期以来一直都试图要美国这样讲的。葛莱尔说，中方希望美国能够重复过去讲过的话，就是对于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分歧，美国有兴趣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认为这个应该是和平而非胁迫性，美国对于最终的解决未有利害关系，只是想要台海和平稳定。一名中方人士甚至对他说，美国应该讲台湾与乌克兰不同，中国也和俄罗斯不同，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对美中关系的讨论没有帮助。路透社星期一亦都援引两名消息来源报道，话麦卡锡计划在美国与蔡英文会面，蔡英文将会在访问中美洲时过境加州，他已经受邀在位于加州的列根总统图书馆发表讲话。其中一名消息来源仲话，即使这个预定在四月进行的计划实现，亦都不一定排除麦卡锡会在未来访问台湾。报道话，包括美国官员及理解美台政府想法的另外四个消息来源说，美台双方对于麦卡锡未来访问台湾可能严重增加台海紧张深感不安，因为台湾正在为明年初的总统选举进行准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总统蔡英文据报已经说服了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来自加州的共和党众议员麦卡锡，将他两个人的会面改在蔡英文四月份访问美国时在加州举行，而不是在台北。理由是美中关系持续紧张的情况之下，中国对麦卡锡访台作出的军事反应可能会对台湾的安全不利。麦卡锡曾经说，如果当选众议院议长，他就会好像他的前任佩洛西一样访问台湾。观察人士大多数对麦卡锡改变他的访台计划是表示欢迎，但亦有观点认为，即使麦卡锡选择在美国和蔡英文会面，亦可能会招致北京作出激烈回应。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夜报道。
来自加州的共和党籍议长麦卡锡去年曾经表示过，如果当选议长，他会好像他的前任佩洛西那样去访问台湾。观察人士大多数都对麦卡锡改变他的访问台湾计划表示支持的，但亦都有观点认为，即使是麦卡锡选择在美国和蔡英文见面，这个亦都可能会招致北京做出激烈的回应。金融时报最先披露了麦卡锡改变访台计划的消息，报道引述一些熟悉情况的人放话讲，蔡英文和麦卡锡之所以同意在美国会面，是因为台湾的安全问题。台湾一名高级官员说，蔡英文政府 向麦卡锡嘅团队提供咗一啲有关中共最近喺度采取乜嘢行动，以及佢哋构成嘅各种威胁嘅情报。呢名官员仲话，北京可能会采取比过去更加唔理性嘅行动。去年八月，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资深民主党人佩洛西访问台湾，引发咗北京强烈嘅反应。中国解放军举行军事演习，并发射飞越台湾嘅弹道导弹。另一名台湾官员对《金融时报》表示，喺麦卡锡表达咗佢嘅观点，即台湾对北京反应嘅担忧系合理之后，蔡英文嘅团队就提议将两个人嘅会面改喺美国进行。蔡英文计划喺四月初出访危地马拉同埋巴利兹时，过境美国加州同埋纽约。金融时报援引几位熟悉情况嘅人士讲，蔡英文仲将会喺南加州嘅列根图书馆发表演讲。路透社援引美国官员同埋熟悉美台政府谂法嘅消息人士嘅话报道，喺台湾准备明年总统大选之际，麦卡锡嘅访问会严重加剧台海紧张局势。但報道亦都指出，麥卡錫修改計劃並唔意味住佢未來唔會去訪問台灣。觀察人士對麥卡錫暫不訪台嘅決定表示理解同埋支持嘅。佢哋認為喺中國不斷提升嘅威脅下，雖然美國高級別國會議員應該通過訪台表示支持台灣，但高調嘅訪問只會激嬲北京，而唔會幫助到台灣。华盛顿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莱仪的推文话，台湾总统蔡英文说服麦卡锡在加州而不是在台北会面，避免来自北京的过激反应。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资深研究员、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担任过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台湾及蒙古事务主任的何瑞恩认为，麦卡锡在蔡英文过境美国时和他会晤是合理的。他的推文说，麦卡锡将能够表明对台湾的支持，并保留未来访问台湾的可能性，但不会有今年访台的压力。前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耶鲁大学教授斯蒂芬罗奇发出推文说，谨慎是勇敢的一个重要部分，台湾在躲避着子弹。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印太政策研究员迈克尔·索博利克的推文说，对台湾最重要的是安全，如果蔡英文要求转移地点，很可能他有充分的理由。国际战略研究所亚洲区执行长詹姆斯·克拉布特里认为，麦卡锡访问台湾引发的紧张局势或不利于民进党的竞选。他的推文说，麦卡锡的访问可能会符合他的利益，但考虑到今年较晚时候的台湾选举动态，这个并不符合蔡英文的利益。但亦都有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蔡英文再次高调访问美国可能会好像麦卡锡访台一样招致中国的报复。网上杂志破土编辑邱其恩说，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是蔡英文的提议。他的推文说，当然蔡英文不希望被认为是主动寻求导致中国做出反应，引发紧张局势大大增加的访问。但如果中国仲是做出反应呢？邱其恩在另一条推文中预测北京仍然会做出反应的。他写到，总括来讲，我认为即使麦卡锡不访问台湾，而蔡英文在加州同他会面，中国仲是会有反应。这个更多的是蔡英文不希望被国际认为是故意挑起两岸的紧张局势。台湾政治大学助理教授蓝洛亦都持一个观点的。他在推文中说，蔡英文在美国会晤麦卡锡不会被中国解读为比麦卡锡去台湾的挑衅性更细，只是不同的挑衅，准备好迎接不间断的与李登辉1995年那次访问美国反应的对比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 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目前正在欧洲积极展开游说活动，试图推进欧洲议会批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这项协定历时多年谈判，由于中欧双方在新疆人权问题的分歧引发的互相制裁而被欧洲议会冻结。这项协定是中国对欧洲关系的优先处理事项。重新激活这项协议面临重重的困难。分析人士指出，协议有助于推进双边的经贸关系，同时与减少欧洲对中国的过度依赖是并不矛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在罗马的报道。
该协定是中国对欧洲关系的优先处理事项，重新激活这项协议面临重重的困难。分析人士指出，協議有助於推進雙邊經貿關係，同時與減少歐洲對中國的過度依賴並無矛盾。中歐全面投資協定談判開始於2014年，雙方經過7年的談判在2020年底完成。在歐洲對新疆一些侵犯人權的官員實施了制裁之後，中國採取反制措施，宣布制裁歐洲多個國家的一些議員和學者。欧洲议会于2021年5月投票冻结了该协定的批准程序，直至中国取消对欧盟相关人员的制裁为止。中国主管外事的最高官员、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王毅在今年2月份接连访问欧洲多个国家，欧盟高层本年度内有望访问中国，预计恢复协议是双方将会讨论的议题。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傅聪提出希望重新激活这项搁置了2年的协议。中国驻欧盟大使傅聪在去年理身之初就表示过，恢复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是优先解决的事项。傅聪否认中国当局在新疆实施系统性人权侵害和种族灭绝，但提议中欧双方同时解除制裁。傅聪表示，该协定可以改善歐洲企業所抱怨的市場准入和營商環境等問題。上個月，傅聰在接受中國官方傳媒《環球時報》採訪時表示，在重啟中歐全面投資協定的問題上，雙方應該向前看，不要糾結於過去。他承認，協定解凍面臨的主要困難仍然是雙方在人權問題上的分歧。在採訪中，傅聰表示，中歐人權對話已經恢復，已經有渠道就人權問題溝通，不必同經貿問題掛鈎。歐洲方面亦都對該協議有積極的評價。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去年訪華時就表示，歐洲願意推進該協定的進程，歐盟聯席主席國瑞典亦都有意通過對話來推進該協定。中歐全面投資協定對雙方的市場准入、公平競爭、環境和勞工保護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旦生效，該協定將取代歐盟各個成員國家與中國制定的雙邊投資協定。隨著時間的推移，國際形勢與兩年前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烏克蘭戰事令到長期以來以貿易為主要推動力的中歐關係產生了變數。目前歐洲內部對中歐全面投資協定的看法並不一致，乐观者认为这个协定有助改善欧洲企业的营商环境，并推进以贸易为驱动力的中欧关系。反对者则认为协议无助改变现状。美国方面在中欧双方宣布谈判完成之后也表示过一而类的。分析人士指出，由于中国采取反制措施去制裁欧洲议员和学者，导致欧洲议会冻结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如果要令到欧洲议会通过该协定，中国需要解除对欧洲议员和学者的制裁。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研究员尼古拉卡萨尼里表示，目前要通过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主要的阻力来自欧洲议会。他说，为了让协议通过，希望被批准，首先要做的就是解除制裁。理想的做法就是双方解除制裁，至少中方解除制裁，只要中国 仲制裁欧洲议会的议员和其他个人，欧洲议会就会反对批准全面投资协定。瑞典国家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分析师比若恩卡佩林表示，中国试图重新激活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放在更大的背景之下，可以认为是中国希望修补与欧洲关系的信号。欧洲方面一直对这个议题缺乏兴趣，我认为中国在这种情况之下会解除制裁，我不知道可能性有几大。我认为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议题不一定会自动推进，在协定谈判完成之后，世界政治发生很多变化，你可以认为欧盟与中国的关系现状处于一个不同的境地。作为欧盟大国的德国，在新总理索尔兹上台来，在制定对华贸易政策时增加了多方面的考虑，与默克尔时代对中国的政策有较大的区别。德国政府声称对中国不再天真了，在将中国视为伙伴同时亦都视为系统性的竞争对手。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在推进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谈判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该协议在默克尔卸任之前完成，默克尔任内12次访问过中国。中国官方传媒称默克尔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放宽了对合资企业的要求，以及对部分行业外资占股比例的限制。作为回报，中国将会被批准进入欧盟的能源市场。协定附件中则有对非牟利组织的限制，中国政府可以拒绝外国投资者向中国境内的非牟利组织注资，已有的非牟利组织它的负责人认为中国公民。美国跨党派外交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分析师利利·密克尔威在一篇文章中介绍了德国现执政党联盟对协定的复杂看法，称赞协定是朝着改善投资规划和安全迈出的象征性重要一步，又对中国的承诺感到失望。德国执政联盟内部的绿党和自民党对协定有不同的观点，认为该协定深化与中国的经济联系的同时，不会确保中国人权有足够的改善。欧盟多国在面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增加了现实的考量，在维护与中国经贸关系的同时，由于中国持续三年的新冠清零政策和乌克兰战争等因素影响造成的不确定性，欧盟正在考虑降低对中国的依赖，探讨原材料采购的备选方案。尼古拉·卡萨里尼指出，欧洲与中国的双边贸易最近两年仲在增长，减少对中国的过度依赖只是口头上的讲法，而不是实际的操作。然而尼古拉·卡萨里尼认为，与中国的协议在某一些方面有可能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他以欧洲能源转型为例，讲明了协议为什么可能潜在减少欧盟对中国的过度依赖。以绿色科技和风力发电为例，如果中国投资协定的一些条款实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就将意味着中国会对一些行业减少补贴，例如是绿色科技，那会意味着中国在市场主导地位将会减弱，欧洲在这些行业的过度依赖会降低，所以你会发现批准全面投资协定与传统智慧相反，确实可能会帮助欧洲降低对中国的过度依赖。欧洲正在致力于达到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一半到五成半的目标，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欧洲各国正在推广太阳能发电，目前欧洲太阳能发电所需的光伏产品组件大多数都是来自中国。比若恩卡佩林认为，欧洲需要降低对中国过度的经济依赖，实施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与这个观念并无矛盾。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目的就是要给予中欧创造更加公平的环境，更互利的经济关系，这个正是政策制定者和企业代表长期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不一定是一件坏事，但它需要与降低对中国依赖的努力并存。比若恩卡佩林补充说，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可能有助达到更加公平环境的目标，要看看如何落实了。中欧商界对于此协定的内容普遍看好， 分析認為該協議將會在投資准入領域、競爭環境、跨境並購、研發及可持續發展五個方面帶來深遠影響，預計本年內歐盟高層和歐洲國家領導人將會訪問中國，而中國在這段期間雙方爭議降低調門，優先推進經貿關係，顯示出中國的戰狼外交作風似乎有所軟化。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趙南旭發自羅馬的報導。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你在9點至11點鐘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戶口的帳戶名稱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 YouTube 的帳戶名稱就是繁體字的 VOA 美國之音粵語。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1995年，在苏联解体之后没多久，美国设立了美国俄罗斯投资基金，以推动对俄罗斯经济的私营投资，多数资金来自美国国际发展处。美国国际发展处处长萨曼莎·鲍尔表示，美国俄罗斯投资基金的设立是为了帮助在俄罗斯打造一个公开透明的市场导向型经济，这样的经济扶持的不单只是俄罗斯人民的福祉，而且是他们建设自由社会的梦想。在那个时候以后，不幸的是克里姆林宫阻碍了这些的梦想，攻击公民社会及独立媒体机构，对产业实行国家控制，主要的是造福对象是普京总统身边封闭及密切的小圈子，而最骇人听闻的就是入侵他的主权邻国乌克兰。鲍尔处长说，有鉴于此，现时的转换策略的时候，2月1号他宣布被冻结在再近乎休眠的美国俄罗斯基金会里面的 1.5 亿美元资金将会被转用于那些抵抗莫斯科侵略的人。美国俄罗斯基金会的前身是美国俄罗斯投资基金。鲍尔处长表示，多数被转用的资金也就是 1.35 亿美元将会由西方新独立国家企业基金的经管，以支持乌克兰以及摩尔多瓦的经济复苏，这两个国家显示了令人赞叹的韧性。普京对乌克兰人民的攻击重创了乌克兰的经济，摩尔多瓦亦都因为发生在他们边界东边的这场战争而受到严重的影响。摩尔多瓦失去了乌克兰以及俄罗斯这两个最重要的出口市场，通货膨胀使到局势变得更加困难。不过摩尔多瓦收容的乌克兰难民按照人均数来讲仍然多于任何的国家。鲍尔处长表示，对乌克兰以及摩尔多瓦的私营部门提供立即的支持，在两国抵御普京侵略的时候，对强化两国来讲具有关键意义。鲍尔处长表示，俄罗斯人亦都被迫以不同的方式承受住普京的侵略以及是压迫的政策，所以余下落来的1800万美元将会用于支持那些为自由俄罗斯而奋斗的俄罗斯人。鲍尔处长说，这笔的资金将会支持在这个非常困难的时刻建设俄罗斯公民社会以及独立媒体的努力。他说，我们知道自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已经提振了全世界各地数百万的人，并且继续为乌克兰的奋斗、摩尔多瓦的奋斗注入活力，而那一种对自由的渴望继续在俄罗斯境内外如此之多的俄罗斯人的心中跳动。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